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2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而有你嘅乌合之众难成大事。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我哋嚟睇下呢个而家称为邪恶独心嘅几个国家，尤其系俄罗斯同北韩之间咧，而家似乎睇到咗吓，阿金仔已经派咗几千名嘅士兵去咗俄罗斯啦，话要帮手。咁啊，呢一个睇到普京系冇否认到呢件事嘅，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会有啲咩影响咧？亦都睇到咗而家金砖会议嘅举行期间吓，亦都睇到咗有唔少互动，睇到习总同普京嘅互动啦，亦都睇到咗印度同中国似乎有缓解嘅迹象啦。咁点解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咧？而四嘅邪恶轴心咧，而家喺世界上起到嘅作用又系咩咧？咁今日请阿路桥来同我哋分享一下。
咁呢四个邪恶轴心起嘅作用都系几惊人噶，咁但系我谂我哋即系睇放长双眼，亦都觉得佢亦都唔系咁可怕嘅啫。咁今次咧就系、是、美国就已经系证实咗咧，就系、是、北韩嘅士兵咧系进入咗俄罗斯，北约都系咁讲噶啦。咁韩国嘅情报部门就话，目前就有3000啦吓，1500到3000啦，都有咁样嘅讲法啦。咁但最终咧就会有10000名嘅士兵咧，就喺年底咧就会去晒呢个俄罗斯噶啦。咁即系俄罗斯突然间有咗个亚洲嘅一个邪恶兄弟嚟，即系为佢撑腰都好，或者帮佢都好啦。咁整个个即系嗰个地缘政治或者嗰个局势就真系即系变咗噶咯。咁呢個俄羅斯而家有北韓幫手，咁即係對歐洲嚟講係會帶嚟影響嘅。咁因為北韓佢既然去到歐洲，咁樣其他國家可能亦都係非常之警覺，咁所以嗰個連鎖反應亦都會影響到印太地區嘅。咁如果話即係呢個世界係有進入3次世界大戰嘅咁樣嘅危機咧，我覺得北韓今次嘅行動咧係一個第一步嚟嘅，但我即係當然我亦都自己覺得真係去到世界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可能性係仍然係低嘅。不過咧就而家中共、俄羅斯、伊朗同朝鮮佢哋合作不斷咁樣擴大同埋加深咧，咁就真係俾我哋感覺佢哋已經係一個集團。喺美國國會裏邊咧已經有議員就話呢啲就係邪惡軸心國。咁呢個所謂嘅軸心國咧，其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係指納粹德國、意大利同埋日本嘅，佢哋結盟搞咗個咩三國同盟條約嚇，咁就係去對抗英國、美國同埋同盟國。咁而家目前呢四個即係軸心國咧，佢哋基本上想就係要去創建一個咧，就係可以自給自足嘅一個咁樣嘅 system， 一個咁樣嘅體制嚇，互相幫助、互通有無，用呢啲方式咧係產生一個新嘅令到西方頭痛嘅局面。咁好簡單，譬如2022年開始嚇，中共、朝鮮同埋伊朗咧就用不同嘅方式咧就係支持俄羅斯嘅。伊朗咧就向俄羅斯提供導彈同埋無人機啦。朝鮮提供呢一個炮彈啦，咁同埋有一啲咧係反坦克火箭呢啲武裝嘅設備啦。而家咧就更加進一步就係兵都派埋去啦。而中共向俄羅斯提供咗好多咩軍民兩用嘅呢啲技術啊，同埋工業產品嚇，包括係晶片，幫助俄羅斯發展佢哋嘅軍事嘅工業嚇。咁中共咧亦都係透過咗係向俄羅斯同埋伊朗買咗好多又非法又低價嘅石油啊，咁就偷偷地背住美國咁做。 而俄羅斯咧，亦都係向中共咧就提供一啲新嘅最先進嘅技術啦，譬如話提供呢個潛艇靜音技術啦。咁亦都咧，俄羅斯係幫緊呢個中共咧係進入北極圈嘅。我哋上次有提過呢一個係將來講係一個重點嚟嘅。咁樣俄羅斯又不斷咁樣咧，就係向朝鮮提供燃料啦，佢即係燃油一啲嘢佢好多啦，仲有就糧食啦嚇。仲有搞咩衛星計劃啊？呢啲嘢咁之外咧，就係、是、伊朗啊、俄羅斯啊，亦都係有時係中共啊，開始咧就係、是、好多嘅地方咧就舉行好多嘅所謂嘅軍事演習。咁佢哋所有嘅做呢啲嘅一切嘅目的，咁啊最終就係要將呢個世界嘅秩序去顛覆咗佢，主要就係針對美國。咁布林肯喺一篇文章裏邊咧就有咁樣提過，佢話呢啲國家咧，佢哋雖然即係好多嘢都唔一樣嚇，意識形態啊，佢哋嘅治理模式啊、能力啊都好唔相同，但係佢哋有一個共同嘅地方就係、是、都係喺國內係即係喺度專制、專政、專制咁樣去統治，喺國外咧就係、是、要去擴充，希望通過一啲嘅脅迫或者武力嘅方法。去奪得更多嘅領土嚇，咁啊，亦都將同其他國家嘅經濟同埋能源咧，就武器化曬，咁最終係要削弱美國嘅實力嚇。咁就係佢哋就喺軍事上有同盟啦，又有喺貨幣上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嘅網絡攻擊方面都係有合作嘅。不過咧，即係布林肯已經提到咧，就係佢哋呢啲咁嘅關係同。美國同自己盟友關係係好唔一樣嘅，嗰個後者係基於一個大家價值觀有共同嘅民主啊自由嘅價值觀咁樣。咁就美國之音咧有一篇文章嚇，即係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就講咗美國德州嘅智庫政策創新研究所嘅一位學者，佢叫 Muriel Matthews。咁佢就有寫文章，佢話。呢班咁樣嘅國家嚇，四個邪惡軸心啦，就擁有接近世界1/5嘅土地，佢哋嘅自然資源好豐富。四個國家裏邊咧，有3個咧就有核武嘅，伊朗咧唯一叫做冇，但其實都就嚟有噶啦，佢根本就隨時都佢可以搞到核武嘅。咁另外咧就呢班咁嘅邪惡軸心國咧，佢仲有好多傀儡國家，譬如古巴啊、委內瑞拉啊、尼加拉瓜啊咁樣。咁佢又提到，即係委內瑞拉同伊朗同俄羅斯加起嚟咧，佢擁有全球近40% 嘅石油儲量。咁即係佢哋如果一單獨，佢哋可能做唔到啲咩，但係合起嚟，佢哋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呢位 Matthew 亦都指出咧，就係、是、除咗軍事同能源方面佢哋合作之外咧，咁啊中俄伊朝咧呢四個國家亦都想建立一個金融嘅網絡。啊，即係要避開國際嗰個 SWIFT 嗰個系統，咁啊減少對西方嘅即係嘅影響，減少如果被西方制裁時嗰個後果嚇。咁喺呢個咁樣嘅局勢裏邊咧，中共咧佢就係主導地位嘅，因為佢最有錢嚇，即係而家冇咁多啦，但係比起朝鮮就多好多啦，比起俄國都係多好多，比伊朗都係多啦嚇。咁所以咧，中共佢係。係一個發號施令嘅一個咁樣嘅位置裏邊嘅，咁咧就即係講到而家嘅地緣政治啦，即係話可以好亂嘅。佢即係舉個例子啦，譬如中共如果係想對台灣採取咩軍事嘅行動嘅時候，咁即係俄羅斯簡單啲嚟講，佢會係可能係烏克蘭就發動更加激進嘅軍事行動，甚至咧就係試去。即係入侵呢個北約嘅領土，而伊朗可能亦都係趁住台海有事喺中東製造麻煩，咁啊亦都要將美國嘅主力即係引去中東。咁啊，朝鮮亦都係會係朝鮮半島或者對南韓有啲額外嘅威脅。嗱，呢個就大家都睇得到可能發生嘅。不過我哋比較睇唔到嘅咧，就係呢個 Matthew 亦都提到，佢話譬如阿拉伯國家係中共同台灣嘅重要能源。供應國台灣嘅能源其實都係幾大件事嘅，佢哋嘅石油、天然氣嘅各方面，全部幾乎90%以上係依靠外來嘅外來供應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 如果是发生咩事嘅话，伊朗可能就会通过胡塞嘅武装组织啊，佢就会喺红海度破坏嘅嗰个国际水道，已经做紧噶啦，不嬲都做紧噶啦。而家稍微呢个两个礼拜好似停咗少少，咁佢可能就咁样去截，令到冇办法，台湾冇办法攞到即系从阿拉伯国家攞到任何嘅呢个能源。咁咧就如果美国要封锁呢个马六甲海峡嘅话，咁俄罗斯同伊朗可能就帮中共喺陆路嗰度，即系去攞到石油。咁所以而家台湾台海嘅问题已经唔系真系就系台湾海峡嘅问题，因为有其他嘅呢啲国家嘅帮手，有俄罗斯同埋伊朗嘅帮手，所以可以系台海问题变成一个世界嘅问题，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嘅。咁咧就當然，即係而家做嚟做去講嚟講去都係大，即係呢四個國家就希望用不斷嘅危機嚟拖垮美國嘅。咁目前嚟講，美國個軍事資源，我哋睇俄烏戰爭已經知道佢係唔掂嘅，即係佢唔夠嘅。佢唔係話冇能力，而係佢做得唔夠快，好多原因喺呢度嚇。咁以致佢欠咗台灣好多嘅軍備。講就話賣俾台灣，但係供應唔到，咁係喺俄羅斯都係有，即係供應俾烏克蘭，講錯咗，供應俾烏克蘭咧都係有問題嘅。咁啊就即係而家就睇下邊個係下一任總統啦。如果係下一任嘅總統嘅話，個做法睇下邊個係啦嚇，嘅做法可以係好唔一樣嘅。咁就亦都係即係針對呢啲嘅，針對呢四個邪惡軸心，即係可能新嘅總統要有好新嘅思維啦。如果唔係，就好似而家咁。所有地方都膠着啊，即係中東稍微好啲，因為以色列好硬啊。咁但係你睇咧，俄烏係膠着嘅，即係冇咩進展咁樣。
嗱，照你咁讲嘅话，如果呢四个国家系组合起身嘅话，咁咪无坚不摧，会唔会系咁样啦？吓，有冇弱点嘅咧？
咁冇，佢哋就係當然好多弱點啦。頭先我度講嗰啲情況，可能係最差最差情況係會發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哋你睇一睇下，即係。除咗中共之外，其他啲國家而家都係好窮啊，好慘啊嚇！即係俄羅斯佢就嘅 GDP 佔咗全球嘅1.8%，伊朗嘅0.3%，北韓就根本就唔使計噶啦，窮到不得了嚇！咁啊就係中共係有大概10几%嘅 GDP，係中共有錢嘅啫。其他啲如果你單獨去睇佢哋，根本乜嘢都唔係。咁但係問題就係中共就係撐住啦嚇，佢有錢啦呢個，咁佢哋走埋一齊至會有啲作用。但係如果分開咧，特別係嗰三個窮嘅國家，乜嘢都做唔到嘅。咁咧呢個第一件事。咁啊第二件事咧就係中共咧，佢雖然咧就係有好大嘅野心、好大嘅企圖嚇，但係就衰在就係自己經濟唔掂，而且佢經濟係依存歐美。即係賺錢嘅就係去同歐美嘅貿易，其他啲根本好多時候就蝕大本嘅。咁啊個而家嘅情況，經濟又咁差，咁所以佢為咗救自己嘅經濟，習近平為咗救自己嘅黨內嘅地位，即係冇辦法咧係 all out，即係出盡一切咁去支持啊俄羅斯啊，支持啊北韓啊，支持啊伊朗，佢冇辦法咁做，佢要非常之虛偽咁去到處都話自己係中立㗎，自己係和事佬啊，去到邊度佢都係咁樣。咁但係即係喺最近嚟講，佢根本就即係都弱咗好多啦。譬如佢突然間話美國係佢嘅伙伴嚇，咁啊又唔再制裁即係日本嗰啲福島嗰啲海鮮啊，咁啊連10月10號雙十節啊。報復阿賴清德講咗咁多嘢，咁佢哋嘅喺圍台軍演亦都係13个钟头就草草收場，咁所以即係而家中共冇辦法即係發揮佢嘅主導作用嘅最大原因係自己窮得好緊要，佢經濟再唔做咧，就全個國家咧就係即係要冧檔噶啦嚇。咁呢個第二個原因啊，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呢啲國家佢哋根本就其實好唔一樣嘅國家嚟嘅。咁啊，Matthews 啊呢一位作者亦都提到過，伊朗係一個激進嘅伊斯蘭國家，中共同朝鮮係共產主義無神論，而普京領導嘅俄羅斯咧就係信奉呢個俄羅斯東正教，佢哋之間冇共同嘅，其實冇共同嘅語言嘅，除咗係反美、反而家嘅世界嘅秩序之外，佢其他嘢係好唔一樣嘅。咁而家佢哋嘅合作只不過係權宜之計啦嚇。 譬如朝鮮，佢幫俄羅斯，佢得到好多益處喎，攞到好多糧食啊，攞到好多科技啊，攞到好多嘅即係呢個原油啊、石油嗰啲嘢，佢有即係基本佢攞到係攞到嘢咁，完全就為咗利益係交易性嘅。咁但係呢啲嘅交易亦都有好大嘅風險，係嘛？咁樣即係本來南韓冇咁嬲嘅，而家北韓做埋晒啲嘢，南韓可能佢就下定決心，佢唔會俾。即係北韓再繼續咁做嘅，咁所以佢亦都可以隨時變卦，你唔知個情況會係點嘅。咁咧，即係就再講翻同美國長期嘅呢個聯盟嘅架構咧，嗰個理念啊，各方面咧係相差好遠嘅。基本上呢四個國家就一個烏合之眾。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啲國家領導人就唔彼此唔信任啦，利益之人佢點可能有真正嘅信任啦？係嘛？咁就必要時隨時都可以係犧牲對方嘅。咁啊，即係而家講翻朝鮮啦，好快脆下。朝鮮今次呢個舉動咧，就係令到中共咧都唔知點諗好嘅。即係佢個心裏邊，我諗佢就係即係好多矛盾嘅感覺啊，好多矛盾嘅一啲嘅諗法。點解咧？因為即係朝鮮咁做嚇，即係其實就將亞洲咧。就擺咗一個新嘅位置裏邊嚇，突然間有一啲亞洲嘅國家去參與歐洲嘅事務，咁樣因為朝鮮同俄羅斯係有一個共同嘅協議啊，係舊年6月簽嘅，就話如果俄羅斯俾人攻擊咧，北韓係可以去幫嘅；如果北韓俾人攻擊咧，俄羅斯又可以過嚟嘅。咁咧，所以如果即係北韓真係有咩事，俄羅斯真係會就算冇咩事都會揾個藉口過嚟喎，過嚟亞洲呢邊噶啦。咁一過嚟咧，就南韓同日本就好緊張噶啦，即係已經係而家南韓已經好緊張噶啦，南韓已經講得好清楚，你真係咁做嘅話咧，我哋就直接去幫烏克蘭噶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美國當然要落答啦嚇，佢一定要去支持南韓同埋日本嘅。咁就呢、这個所謂嘅亞洲版嘅北約就形成噶咯喎，仲有 AUKUS 啊，仲有你大家唔好忘記遠少少南邊嗰個澳洲同埋英國係嘛，同埋個 Quad 即個四方會談，所有呢啲嘢都慢慢都會係會慢慢都會出動噶咯喎。咁對即係中共嚟講，呢啲都唔係好消息，有咗個亞洲版嘅北約對佢唔係好消息，特別佢而家要搞經濟時候唔係好消息嚟嘅，所以佢係咪真係咁贊成啊金仔今次咁做咧？我真係好存疑。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金仔同埋普京行得咁近，係嘛？佢當然係妒忌啦，中共即係覺得係妒忌啦，同埋亦都知道啊，金仔今次會係喺俄羅斯度攞到好多嘅軍事技術。咁啊，金仔亦都係一個非常任性嘅人啊，佢如果係可以嘅話，佢有咗新靠山，佢對中共嘅態度就會改變，中共對朝鮮嘅影響力就會減少啦，不嬲都唔係啱噶啦。而家仲有個俄國撐住北韓嘅腰，咁佢更加係過分。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難怪咧就係外交部發言人林兼咧就記者招待會度就表示咧就話第一佢話佢唔知道北韓係派兵去咗呢個俄羅斯啊，我呢樣嘢我唔信啦嚇，但係佢係咁講啦，咁啊跟住又講啲非常之虛偽嘅説話啦，佢話對係希望各方咧就係推動緩和局勢，致力於政治解決咁樣嚇，講埋晒呢啲冠冕堂皇嘅説話，呢、這個亦都係即係佢冇辦法，中共一直都係扮演呢啲所謂嘅中立，所謂嘅和事佬咁樣嘅角色嚇，表面上佢哋都要咁做。咁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俄羅斯同北韓簽咗個所謂嘅咩條約啦，咁就可以互相去幫助啊咁樣嚇。咁就中共、俄羅斯、伊朗同朝鮮咧，係冇四方係冇簽過咩嘅正式嘅聯盟嘅，亦都冇話正式嘅四個國家一齊去軍演啊，點樣去協調軍事演習啊，點樣協調指揮層面啊，同埋實際嘅作戰層面點樣融為一體啊？佢哋冇辦法做呢啲嘢，亦都有啲係因為冇咁嘅能力，伊朗冇咁樣嘅能力啊，俄羅斯其實都冇咁嘅能力，佢而家自己打仗打到自己都唔知點㗎啦，咁朝鮮亦都冇咁嘅能力，所以你真係要佢哋四個喺軍事上有啲咩正正式式做啲咩出嚟咧，暫時嚟講咧係睇唔到。佢哋有咁樣嘅能力嚇，咁樣，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其實即係中共咧，當然佢為咗要抗衡呢個美國啦，就要同今次同啊 俄羅斯聯手啦，表面上就話係中立啦，其實就係聯手啦。但係我哋以前亦都講過，就喺呢個過程裏邊，中共其實係點講，輸咗輸晒嘅，差唔多係輸晒。佢哋要搞到歐洲同佢即係要脱歐，又要去風險化最近歐洲亦都啱啱過咗一個即係譴責中共即係要佢即係同佢同美國同一個咁樣嘅腔調嘅一個法案一個議案咁樣。即係其實佢去邊度都唔掂㗎啦，中共去邊度都唔掂㗎啦，就係因為俄羅斯但如果佢真係仲係唔醒悟嘅，都冇辦法啦，係嘛？咁就最慘嘅咧，就係而家嚟講，中共係成咗邪惡軸心嘅一個軸心主，呢、這個唔係呢係當然係事實啦。但之前其他嘅西方國家都唔夠膽咁樣去話中共係，而家就冇顧忌啦，話佢哋係邪惡軸心主，有啲話佢新四人幫乜都有，即係總言之，佢就係呢個邪惡嘅一個勢力嘅一個好主要嘅部分，咁有咗呢個名之後咧，就萬劫不復。你想行翻轉頭就好難啦。
嗱，咁啊，四个邪恶轴心又好，四人帮又好吓，咁佢哋四个咧，虽然啱先讲紧嘅冇话去咩结盟之类嗰啲，但系咧好明显睇到咗佢哋系串通一线喺度，似乎系共同做一件事或者系一齐做嘢噶。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西方国家或者系西方阵营咧，佢哋有啲咩应对方法啦？
除咗中共之外，其他三個國家都非常之弱噶啦，而家係嘛？咁所以如果可以控制到中共，咁就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噶啦。好簡單，如果中共而家唔向俄國即係採購佢哋嘅天然氣，或者係同佢買一啲嘅農產品，即係停止個貿易，咁俄國嘅戰時嘅經濟就馬上崩潰啦。咁咧就另外一方面，如果中共即係冇咁多啦，即係佢一直都係支持緊朝鮮啦。但如果係稍微係俾少啲咁多嘢佢冇唔俾一啲嘅農作物俾佢或者係對佢唔輸出啲輕工業唔同佢買一啲即係朝鮮出產嘅嘢，咁佢冇咗呢一筆咁嘅錢咧，朝鮮亦都真係冇辦法即係可以做啲乜嘢㗎。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中共咧就係基本上係供應俾朝鮮一啲嘅肥料同埋種子嘅，即係如果呢樣都唔俾咧，朝鮮就根本連即係佢哋嘅穀物佢哋嘅蔬菜都冇辦法種嘅。咁啊，伊朗都一樣啦，伊朗佢嘅石油大部分大概80-90% 係供應俾中共嘅。咁所以即係你點樣去搞到即係中共唔好發揮咁多呢啲嘅經濟方面嘅力量錢方面嘅力量咧，呢個係即係西方即係要諗嘅。不過好在咧，就係中共已經融入咗全球經濟。點解佢係咁慘？係因為佢依靠人哋，佢依靠英美，佢依靠歐洲，係嘛？所以佢即係要低頭嘅，就係因為佢太靠呢啲外資啦。冇咗外資，佢冇辦法生存。咁所以即係咪西方喺呢方面可以做一啲嘢，即係扭住佢個手咁樣？咁啊，特別而家習近平佢嘅地位亦都係不如前啦，大家都係睇得到係咁樣啦。咁啊，習近平當然佢係最重要就保護佢自己嘅權力。呢個時候正係佢最弱嘅時候，係咪可以喺呢一個佢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呢個事實度，西方可以做一啲嘢，令到佢停止去？繼續支持俄羅斯朝鮮同埋伊朗，呢、這個就要睇睇啦。不過我都覺得做呢樣嘢係講起嚟簡單，但係其實好需要一個領袖一個 leadership，有人喺上面係講將呢件事講得好清楚，得到大家嘅即係認同咁樣。即係我諗多數都係從美國開始嘅，即係咩嘅主要嘅政策都從美國開始。美國能夠開始嘅話，歐洲就會跟上，就要睇下能唔能夠咁做啦。
虽然欧洲或者系欧美方面咧，可能会有方法去处理呢个情况下，但系而家金砖嘅会议上边咧，其实亦都传出两样嘢。一样嘢咧就讲紧话，佢哋咧金砖要成立一个金砖式嘅货币啦吓，嚟替代而家以美元为首嘅呢一个咁嘅国际货币嘅。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睇到咗印度同中国之间咧，似乎有缓和嘅迹象，系咪真系咁样咧？
系啊，即系金砖就十。 月22到24号就系开会啦，喺俄罗斯嘅喀山呢个黑山度开会啦。咁佢哋当然就系头先阿石头所讲嘅，用一个新嘅呢个啊货币支付体系，系佢哋好关心嘅。但系呢样嘢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咁就亦都系好多人对呢件事，佢哋嘅 members 对呢件事亦都有唔同嘅睇法，所以可能。佢哋係有咁嘅野心，一直都係，但係唔係一件容易做到嘅事。就算容易做到啊，都係需要一段嘅時間。所以今次，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冇咩嘅進展啦嚇。咁第二樣嘢咧，佢哋咧就係要擴大佢哋嘅會員啦嚇。咁就對佢哋嚟講咧，呢個由中共同埋俄國主導嘅一個咁樣嘅平台咧，人越多越好。咁啊，對普京嚟講咧就係最好噶啦，因為咁樣表示咧。即係西方孤立俄羅斯嘅企圖咧，已經失敗晒㗎啦，就係咁。咁就金磚佢首次峰會係2009年啦，頭頭就只有中共、印度、俄羅斯同巴西。2010年咧就南非加入，跟住咧就應該係舊年就南非嘅約翰尼斯堡咧就加咗好多人啦嚇，加咗有6個國家啊，包括沙特啊、阿根廷啊、阿聯酋啊、伊朗啊呢啲都加入。咁就但係譬如阿根廷。大選之後咧，新政府表示咧，佢哋縮沙啦，又退出啦咁樣。咁就另外一個沙特雖然成為會員，但係就非常之唔熱心啊，會都唔離開咁樣。咁所以咧，就佢哋今次可能唔會係增加好多會員嚇，佢哋仲要搞啲乜嘢程序啊、標準啊啲乜嘢嚇咁樣。不過咧，而家呢一個平台咧，的確係。有好多人嚇，即係全球嘅人口嘅45%，因為印度同中共都喺度嘛，咁佢嘅經濟規模亦都佔全球嘅35%，主要係即係中共都10幾%啦，咁再加上其他嘅國家係嘛，咁樣，所以嗰個規模都係令西方覺得係要好注意嘅。但係呢個咁樣嘅結構基本上咧就係冇乜機制嘅，你知道好多人去國家咧，國家去啲細國家去開會聽嘅啫嘛。去食餐飯啊，喺度住下咁樣就走噶啦。呢度做乜嘢啊？佢唔知做乜。你上面做乜就做乜啦嚇。佢哋係所以佢哋即係唔係真有個完善嘅機制嘅。咁亦都差異太大啦嚇。即係你話好似埃塞俄比亞，佢係成員嚇，佢同印度佢個差異大到不得了係嘛？個體量啊，各方面嚇咁啊，所以好多嘢都唔係咁容易達成即係呢個共識嘅，組織嘅效率可能都係低嘅。咁樣睇，暫時咁睇到都係一個 club 咁樣，大家有時就去開下會，開一次會，咁就冇咩後續咁樣。咁你好似俄國打緊仗，佢都冇，即係唔係真係可以花好多錢，或者花好多嘅人力喺呢個結構裏邊嘅。咁就講到印度，印度咧佢係即係最先嘅會員國，頭頭佢就好熱心嘅，但係而家嚟講，印度都係即係採取態度都同以前好唔一樣。第一，佢就怕中共咧係借住擴充會員咁樣嘅情況咧，就去操控成個呢一個金磚呢一個體系，咁咧就會排斥印度。另外咧，印度亦都唔想見到自己嘅宿敵巴基斯坦咧就加入金磚，因為如果中共係佢喺度主導嘅話咧，巴基斯坦遲早都會加入。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各方嘅 dynamics 啊，所以各種嘅關係啊，咁所以就呢個金磚其實即係大家都冇睇得太重啦嚇，講聽就好好聽啊，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到目前嚟為止仍然係烏合之眾。咁啊，印度今次做咗件事啦，同中共啦嚇，兩個就坐低啦，見面啦，係嘛，都係叫做係上次見面係2019年㗎啦，咁都係5年之後兩個國家終於坐低啦。之前咧就係因為邊境嘅問題啦，大家都做到好絕啦，係嘛？即係印度直情咧就係即係禁止。呢啲嘅即係中共喺印度嘅投資啊，將佢好多個 apps 咧，全部咧就係取消晒啊，唔准啊之類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咧，中共就即係好大嘅讓步啦。佢主要咧就係將嗰個邊界咧回復翻2020年嗰時嘅情況，而且咧亦都允許呢個印度咧喺度巡邏，即係喺2020年嘅時候。即係突然間，中共就話嗰個地方係佢嘅，嗰個叫做拉達克呢個地方係佢嘅。 咁你又唔准印度兵喺度巡逻，咁啊而家死死地气就回复翻2020年，咁即系呢个莫迪亦都系即系答应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中共系处于一个绝境噶啦，即系喺外交上，咁佢都好需要有即系、就是、有个破口吓，咁就印度而家系即系啱啱系可以话系即系都好多国家重视嘅。一個地方嚟噶，咁所以中共覺得，如果同印度好翻嘅話咧，可能有利於佢同歐美國家，特別係美國個關係咧係有改善嘅。咁莫迪本身咧，亦都係因為國內嘅原因啦，因為佢自己黨而家嚟講就唔係多數黨，佢要同其他嘅政府咧係組合呢個聯合政府，所以佢冇辦法好似佢以前獨大嘅時候，一黨獨大嘅時候，佢係咁強烈嘅民族主義嚇，所以佢都要係要係稍微緩和一啲。咁喺呢咁嘅情況之下，雙方就一拍即合，但係並唔代表呢兩個國家係相信彼此啊。呢個頭先我哋就所講啦，即係你肯讓步嘅話，我就接受，並唔代表我信你嚇，就係咁樣。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呢啲邪惡族心咧，佢哋邪惡起嚟咧係睇落去就好似好可怕咁，但係因為佢哋係邪惡，佢哋本身係極度自私嘅，極度極度只睇自己嘅利益，極度極度嘅猜疑其他人嘅，所以呢啲咁樣嘅關係係唔會有好結果嘅。
唔會有好結果，咁我哋繼續睇下呢、這個。进展或者啦，睇下呢个情况吓。今日时间关系，好多谢陆桥分享。
多谢你，多谢你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不祥之兆》，大陆出现海水倒灌。
唐人街，
大陆沿海地区嗰啲城市啊，竟然出现咗海水倒灌入城呢种现象。第一次海水倒灌咧，系12月1号。
诶，12月1号咪大陆国庆，海水倒灌认真唔妥喎。
有四个省都出现咗呢种现象，河北、辽宁，跟住就系江西同福建呢四个省。好明显，你哋可以睇到嗰啲海水啊，冲入河流去，正常都系河流嘅水流入海噶啦嘛。
诶，成日听人哋有句说话，就系、是、河水不犯海水，楚河汉界。互不相干噶噃，咁而家海水流入河水，咁咪即系提虾细
啊！阿尔文姐，你又讲得啱喎，咁都俾你谂到嘅。
喂，口水强，咁而家大陆又去到咩环境啊？咁搞法真系好大剂噶噃。
嗱，北京电视台有报道，新京报仲有详细嘅解释，话河北省唐山市当地嘅老百姓啊，话几十年来从来都冇见过。自古以嚟都是河水泛滥才可能浸到屋企嚟嘅，从来冇海水会浸到屋企嘅。系人都知啦，大海每日都有涨潮退潮嘅，佢个界线系好清楚嘅。海水涨潮嘅时候，涨嘅高度系肯定嘅，因为海水嘅涨潮退潮系太阳嘅作用，同我哋啲落雨几多系冇关系。但系呢次真系反常啦。
嗱，呢次全國有好多地方嘅海水倒灌咧，令到民生嘅損失非常之大。最慘就係嗰個海水倒灌之前一啲先兆都冇，搞到所有嘅社區嗰啲停運曬啲交通，部分街道社區嘅嗰啲車咧冚棒浸曬，咁啲海水浸入到啲房屋半米深，你點樣住人呢？啲人嘅交通出入要揾橡皮艇。
喂，咁嘅环境，个政府有冇出手去支援佢哋啊？大佬浸咗屋都要食饭噶。
嗱，可能政府仲唔知道呢件事。
有冇搞错啊？个政府诈聋扮哑啫，系嘛？我哋外国都知道啦，有乜理由个政府唔知道噶？咁都唔去救济啲人，好鬼残忍啫。
唉，尔文姐，你唔懂噶啦。而家大陆嗰度兴躺平。老百姓躺平，政府官员亦都躺平，佢绝对唔会做嘢嘅。你哋咩洪水滔天啦，佢猪羊喺屋企瞓大觉。
嗱，有报道就咁讲，当地嘅记者咧追问政府部门同埋天文台，海水点解会倒灌，系咩原因造成嘅？嗰啲天文台嘅所谓专家就咁讲，系因为太阳嘅引力同埋月亮嘅引力叠加造成嘅，呢啲自然现象 是无法抗拒的。
喂，他一句话自然现象，那可以推卸责任的了。那些灾民怎么算呢？
好多网友就将这些消息上了网，那些灾民对自己的处境非常之担忧，觉得很恐怖，那就再来一次海水倒灌，说不定命就冻过水。
仲有啊，啲海水浸过嗰啲农田啊，仲犀利添，以后就种唔到嘢噶，因为海水浸过嘅农田都系好咸嘅，呢啲土地就叫做盐碱地啊，要荒废几年先至可以恢复啊。
嗱，由于嗰啲民愤好大，嗰啲专家咧就出嚟讲咗几句，佢话佢哋唯有加强个监测。
大陆专家呢啲说话系应付式嘅，讲咗等于冇讲，佢有冇监测？阿水芝啊，如果个政府做足监测啊，就唔会有咁多灾难发生，令到啲人束手无策。
嗱，按照而家网上啲风水师话，今次个海水倒灌啊，唔系自然现象，系天降异象。
吓，即系点解啊？
即系个上天觉得而家人类道德败坏，整个地球兵凶人祸，再嚟个天雷勾地火，咁就大剂啦。中华民族的传统不嬲都相信有神灵嘅，《易经》就讲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正哥，你讲呢啲我都唔明白。
即系话每一次嘅天灾都有警告世人嘅作用，如果世人再唔觉醒改过嘅话，就会有大事发生。
另外有风水佬话，今次大陆嘅海水倒灌啊，就是改朝换代的先兆了。
喂，马 Sir， 这件事讲了很久了，究竟几时才真的改朝换代呢？
以文你懂什么？今次啊是坚料来的，有内部消息透露出来，习近平的军权逐渐失去了。最近大陆那场全军的会议，照道理来讲，习近平一定会出席的，因为他是军委主席。而家反过嚟噃，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打晒色，但系就唔见咗习近平嘅踪影嘛。而且习近平本人仲喺北京，冇理由唔出现嘅。
嗱，其实喺今年嘅七月份三中全会之后，就开过两次嘅全军大会噶啦，习近平两次都冇出现，咁就认真唔寻常啦。
而且习近平在军队里面最忠心的两个亲信都被人捉了。还有啊，王岐山在今年的十月一号的酒会上面全程黑着面，人家站起身拍手鼓掌的时候，他动都不动，毫无表情。
喂，你们不是说的，那王岐山是习近平的人来的吧？
所以啦，打狗都要看主人的嘛。打王岐山的目的当然就是打习近平。王岐山用了几年时间帮习近平打倒了很多高级官员，总共啊440名省级以上的官员，还有6个是国家领导人，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得罪了这么多人，很多牙齿印。现在习近平如果失势啊，最怕的就是王岐山啦，没人保护他，他就死定。
现在网上的传闻就说，王岐山和范冰冰就在美国储了7000多亿美金，这个数字是网上的传闻，但是有些人就说没那么多，我算你1/10，都700亿美金。
总言之，有人又说当年王岐山捉贪官的钱就没有入到国库，全部落在自己袋。
八卦新闻说，其实王岐山在美国开那些户口的钱啊，其中范冰冰都有份的，怪不知范冰冰那么有钱啊，还全港说跟她生了个仔，那就说范冰冰的弟弟其实就是王岐山的私生子。嗱，网上是这么讲，坚定流呢就没人知道了。喂，讲开又讲啦，其实习近平好心他就让位啦，揸 fit 咁耐，将中国越搞越差，连我哋香港都搞衰埋，我觉得佢就应该要让位啦。我真系怀疑大陆啲人系点样生存嘅咧吓？啲网民咪话咯，今次大陆嗰场股灾啊，连韭菜根都已经俾个政府割埋啦。
前段时间网上唔系传出话喺澳洲有5000多人申请难民， 其中有好多是中国嚟嘅学生，好后生啊！你知唔知咩原因啊？其中有一啲咧，就系父母亲喺大陆炒股蚀晒本啦，咁就变咗冇钱供应佢嘅仔女喺澳洲读书嘢嗰啲学费同生活费啦。
诶，咁啊，梗系要喺外国揾出路啦。如果翻翻大陆，书又读唔成，又揾唔到工做，咁啊真系只可以躺平嘅啫。
唉，喺澳洲躺平都好辛苦噶。其中最近发现咗一个学生咧失踪咗几个礼拜。呢、這个学生其实咧系屋企冇学费俾佢，冇生活费啦，佢就匿埋去到西部地区嗰个叫做珀斯嘅城市里边。咁佢屋企人咧就报警，希望澳洲政府帮佢揾到佢嘅仔。最后警察喺珀斯揾到佢嘅，最后佢屋企人先知道。原来他在澳洲已经申请难民了。
喂，正常来说，这个学生已经申请到难民，不用躲去珀斯那么远了。
哎，他不想，他也都没面子再去见他原来的同学，所以他就去到偏远的城市了。哎，总言之，习近平的政策搞到大陆的年轻人个个都走投无路了，就算在海外读书的都有家归不得。所以好多人都叫佢快啲让位。
诶、哎，习近平做到咁大，你估话叫佢让就让噶啦咩？
诶、哎，唔到佢唔让。啱先唔系讲咗咩？军委会议都冇佢份啦，仲边有得威呢？军委安排佢出去旅游，系属于流放式旅游，啲系网民讲嘅。去到福建去参观嗰啲民用企业，唔可以去军队。去到安徽仲特别添。俾佢去参观一个落尺行，等佢喺度抒发感情。你知噶啦，凡系去到落尺行嘅人，都系因为自己失势噶啦。喺习近平之前啊，王岐山失势嘅时候，亦都去到落尺行。
喂，落尺行有个典故噶噃，阿宇文记唔记得啊？我讲过俾你听噶啦。
几耐嘅事啊？唔记得咗咯？件事系点嘅啫？
唉，问我啦。在清朝康熙皇帝时期，有两家人在度争土地，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他们都是住在安徽省桐城县，他们两个是隔篱邻舍，为了几尺土地就争拗起来。咁张家这边呢，在朝廷是当大官的，就写了封信回来。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千里送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咁啊，最后双方各让三尺，就形成咗呢条六尺巷啦。
诶，口水强，你讲啲唔讲啲？咁喺咩情况之下，大家各让三尺啫？
嗱，你知唔知呢个六尺巷点解流传到今时今日？其实系一个好有警世作用嘅典故嚟噶。嗱，件事系咁嘅，当年张廷玉就打算将间屋就重新改建，发现隔篱姓吴嗰一家人喺分界线嘅围墙就占咗自己屋企嘅几尺，就要求对方退翻原来嗰个分界线。咁姓吴嗰一家人佢就好口硬，佢系都唔退让，终于咧就搞到要报官。个阮大爷接到呢单官司之后，直情就唔敢判，因为呢两家人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哇！得罪任何一方都乌纱难保啊！张廷玉就谂啦，我未惊过，我老豆嘅官位比你隔篱吴家仲高。于是乎，张廷玉就叫个老豆出面搞掂呢件事。点知呢，佢老豆就写翻封信翻嚟，叫张廷玉放宽胸怀，退让三尺。张廷玉咧即刻就按照老豆嘅主意，将自己嗰条地退让三尺。隔篱嘅吴家咧就见到张家退咗三尺，自己觉得更加惭愧，咁佢都退后三尺，两家人嘅交界就形成咗六尺巷啦。
其实中国古代呢种相互谦让嘅事系好多嘅，你睇下喺商朝后期嘅时候，当时有八百几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好细噶噃，好似而家县城咁大，有两个国家咧叫做虞国同埋芮国，佢哋嘅边界分得唔好清楚，所以相互有咗矛盾，想揾呢个周文王嚟评理。咁呢两个国王一入到周国之后，发现呢啲人啊 非常之禮讓，正式是登者讓畔，行者讓路。
即是點解呢？
行者讓路呢就容易理解啦，路窄少少，佢就企到一邊去俾你先行。耕者讓畔呢就係、是、兩家都係耕田嘅，佢哋接讓嘅地方叫做田基，佢哋都係相互讓對方多一啲田基，自己少一啲嘅。咁呢兩個國王睇到呢種情景，話點解佢哋咁大方咁多制嘅？我哋真係好少家啫，一啲風度都冇。翻到自己國家之後，喺個國界嗰度各讓三讓。
嗱，其實我哋中華民族啊，過去有好多典故，都好值得我哋啲人去學習嘅。喺漢朝，漢武帝裏面有一個大將叫做衛青，佢喺軍中嘅地位係最高嘅。有一次，佢嘅手下李錦就打傷咗佢。嗱，正常嚟講，下屬打上司可以將李錦推出去斬首。卫青被李锦打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还手，亦都没有降罪于他，又没有禀告给汉武帝听，只是一笑置之。
哇，这个卫青真的很有大将风范、哦、
当然啦，古人是讲究内涵包容，而且这个李锦是刚刚丧父，可能心情不好有脾气，所以卫青就包容了他。嗱，如果今时今日那些人的胸襟好似古人咁大量，咁就唔会有战争，可以天下太平啦。
同人家粤语见闻，谁人能做六尺巷？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以色列军队报复伊朗，伊朗军队设施遭袭。万圣节临近，有人被带走，全怕被清除。中共曾经做呢件事，防中共高超音速武器，美军舰艇配爱国者系统，秘密文件揭示新亚尔对哈马斯分子最后命令。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各营媒体称伊朗德克兰和附近的卡拉季发生爆炸。路透社迪拜10月26日消息，伊朗半官方媒体称，礼拜六较早前，伊朗首都德克兰和附近城市卡拉季传出几声巨大的爆炸声，但爆炸原因不明。有消息指是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初步袭击，似乎針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軍營或者辦公室和武器庫。伊朗國家電視台稱，在首都周圍聽到了幾聲強烈的爆炸聲，但官方沒有就爆炸來源發表評論。以色列一直在度計劃對伊朗10月1日實施的彈道導彈襲擊做出回應。伊朗當局警告以色列不要發動襲擊，稱任何對伊朗的襲擊都將遭到更強烈的報復。德克兰的目击者证实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德克兰伊朗居民说，声音非常大，天空都变成了红色。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回击伊朗对德克兰这个月发射的180枚导弹袭击做出了备受威胁的回应，并进一步扩大了加沙战争所引发的敌对行动。以色列军方称其击中了军事目标，目前德克兰的航班已经恢复，美国已经敦促以色列不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或者油田等敏感目标，而世界各国政府亦因担心暴力可能失控而告诫以色列不要进一步升级。伊朗称其导弹袭击是对其盟友真主党和哈马斯领导人以及一名伊朗高级将领死亡的报复。针对以色列这次对伊朗只是有限攻击定是彻底重创它，伊朗能否有能力再反击以色列？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进攻属于比较大规模的进攻，主要以打击伊朗的军事基地为主。以色列应该出动比较先进的 F-35 战斗机。以色列打击的范围很广，从目前来看，可能至少有几十个空军基地、陆军基地、伊朗革命卫队总部，这些都在打击范围之内。伊朗可以发射大量的巡航导弹也好， 或者弹道导弹也好，但结果同前两次一样，伊朗有能力发动反击，但是他没有能力去伤害到以色列。外界认为真主党头目和哈马斯头目辛雅尔都被定点清除，这次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哈梅内伊恐怕难逃出被清除的可能。临近万圣节，上海街头已经风声鹤唳，目前巨鹿路沿途有大量警察把守，禁止角色扮演者上街。知情人士称，只要发现有角色扮演者，就会被警察强制除了衫。有国内网友传来影片，目前巨鹿路长乐路部署了大量警力如临大敌。由于2023年的万圣节出现很多独出心裁的敏感角色扮演，令警察无法预料。目前巨鹿路附近的地铁站亦有警察看守，发现角色扮演者出站一律劝返，每条马路上都有哨光。虽然如此这般的草木皆兵，10月25号晚上，上海巨鹿路街头仍然出现了穿着防护服扮演大白的人，并且还在背后写上众志成城。有网友赞叹扮演大白，在下佩服，众志成城，这个是我们的口号。还有人穿着清朝皇帝和妃子的服饰上街，亦被警察带走。有网友惊呼大胆扮演当今皇上，依下玩大了。亦有些市民在街头直播上海巨鹿路的实况，突然直播间被平台封禁。据悉现场不单止有围栏警察，还有大量穿着制服但是胸口马甲写着直勤的工作人员，有些守在公园门口，有些坐在便利商店门口，有很多警车停在路边，包括警察、特警涂装的小汽车、中巴，亦有没有明显标志的大巴车停在重庆南路主干道上。警察会询问他们居住地址、身份证号、外国人登记护照号码。虽然距离万圣节还有很多日，淮海路、巨鹿路从东向西，即便到半夜都能够看到警车停在路边。有网友惊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个不比做下样的军演吓人。亦有网友表示港民共产党惊了，他们亦明白自己的时日无多了。在海外 X 平台有人爆料，疑似中共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爆出，近日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提出了禁止斩首国际公约的提案，令各国代表否决了，甚至没有给他在会上讨论的机会。亦有些网友表示中共历经百年，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贪污犯罪分子最多、贪污受贿金额最大，而且在国内拥有绝对权力的贪污犯罪集团，反民主理念，对内实施人抗政策，镇压民主人士，洗劫民众的财富，实乃全球最大的极端组织。外界认为中共提出这个提案是因为他们自己怕了被解决。有网友意味深长地表示，洋街和以色列解决贪官和极端组织领导人的行为，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方向。26号越南国家主席梁强10月25号会见了正在访越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并且传闻一次都没有提到习近平，再一次令外界质疑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军权被削弱的传言。习近平之所以间唔中露面，亦只是为了所谓的稳定，一直维持住表面没有破局，但不会撑得太耐。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卫健行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表示，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引领的三退大潮，从表面上看似乎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波澜壮阔、汹涌澎湃、蔚为壮观。从中共党政军的高层到基层的民众都在退，现在已经有4.37亿人三退。黄友群表示，20年来我一直在对中共进行实政研究和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最无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假话党，最好斗的斗争党，诸人最多的卖国党，全世界破坏传统文化最腐败的、最大的国家极端主义党。中共气数已尽，接下来必有对中共恶人的大审判、大清洗、大淘汰。 25号消息，两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透露，为了防范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美国海军将为部分船只配备爱国者拦截导弹，专门应对中共的威胁。行业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导弹增强型反导系统，又称 PAC-3MSE， 可能会被安装在海军舰艇上。这种设施之前主要由美国陆军使用，是一种高敏捷军备，可用于防范高超音速武器的袭击。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导弹和舰艇防空系统结合，用于应对更加显著的威胁。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导弹防御专家卡拉科表示，海军需要几多 PAC-3 拦截弹仲不确定，但总体的需求非常高。外国政府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美国陆军希望在未来几年中将产量增加一倍以上。业内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已经将重要盟友日本作为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地点。此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亦希望在佛州建立新的导弹导引头生产线。之前这种爱国者反导系统在乌克兰战争中曾经击落俄军的机动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军方进而向印太地区推动部署新型武器，旨在同北京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发动武力威胁，并且摧毁威胁。目前中共最先进的反舰弹道导弹包括 DF-27， 这种设施在2023年进行了测试，但未经过实战。而 PAC-3 反导系统之前用于陆基防空，今年5月在一艘虚拟宙斯盾舰上进行了测试。每一枚导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国防官员和知情人士表示，去年 PAC-3 在中东和乌克兰成功拦截了很多弹道导弹和飞机，包括俄罗斯先进的匕首，又称新泽尔导弹。因此，这种设施会为美国海军的能力提供良好补充。25号消息，据称来自新雅尔的三页手写笔记在巴勒斯坦媒体圣城发布，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以色列人质的指示。新雅尔上个礼拜在以色列的一次精准袭击中丧生，巴勒斯坦媒体声称这个是新雅尔的最终遗嘱和指示。根据媒体公开的手写笔记，新雅尔对人质劫持者下达指示，要求保障敌方囚犯的生命并确保安全，因为他们是我们手中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信中写道，确保看守敌人的囚犯对于换回巴勒斯坦囚犯非常重要，履行职责的人将得到奖励。目前仍然有101名以色列人质被关押在飞地，其中至少60人据信仲活着。而笔记本的第二页记载了112名人质的位置，其中14人位于加沙城，25人在加沙走廊中心，51人在拉法，还有22人下落不明。笔记详细记录了姓名、年龄和性别，以及他们是士兵、平民、年轻还是年老。还有列出的笔记表明，新雅尔可能一直在这里计算每个地点还剩下多少人质。最后一页显示了战争初期释放的11名女性人质的名字，还列出了他们是否拥有外国公民身份。截至25号，以色列尚未对这份新雅尔文件发表评论。预计在这个周末，以色列将和哈马斯成员开启新一轮人质谈判。目前尚不清楚哈马斯是否能派出代表参加，但有代表团的成员24号在开罗会见了埃及安全官员，讨论谈判的步骤。华盛顿认为新雅尔被消灭可能会令哈马斯重返谈判台，这个有助于加快长期陷入僵局的停火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个礼拜说，新雅尔离开后，我们有了真正的机会实现将人质带回家的目标。据信哈马斯正在选择新的领导人，新雅尔的弟弟穆罕默德可能会掌权，同时以色列亦已经将他定为打击目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